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在祷告，他们在打呼噜呼噜。
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
彼得，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呢？
他们心里还是鱼丸。
看看马可笔下的门徒，
看看门徒的翻车现场。
原来成长从来不是一步到位。
穿越圣宴行第三站，
鱼丸人的成长路，
找回属于你的成长路。
分分秒秒紧跟在你身旁。
信主多少年呢？两位？
三四十年了哦。
三四十年，不好意思暴露年龄。请问您信主多少年了？
纪念日过了以后就是15年了。
15年。线上的亚比该，请问您信主多少年呢？
信主30年。
年日都不短了。
是的。
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个新的特辑节目，穿越圣宴行第三站，鱼丸人的成长路。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吧。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肚子很饿的熊乐。
为什么很饿呢？
鱼丸就是吃的那个鱼丸呢。
这个是什么梗来的呢？好，请问线上的您是再一次介绍自己。
我是亚比该，123321，我们在主里合一。今天是3月21号，大家好。
有预备而来的。看来梁安，我们下一集呢得努力一下，想想特别的介绍方法。为什么刚才会问大家信主多少年呢？数数手指，可能都快10年了吧。每个礼拜呢，总有2-3天会读圣经，像现在我们那样的。但是呢，面对考验的时候呢，表现得跟没信的人呢没两样的。明明跟随主，但总是不太明白神的心意。哎呀，想开口讲见证，话说到嘴边就咽下去了。10年下来，也没带领过多少人信主啊，哎。我这个基督徒真的好不称职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有，
惭愧惭愧
惭愧惭愧，难道我们真的这样下去吗？你有过这种想法吗？那么穿越圣宴行第三站，未来3个礼拜呢，我们会查考马可福音，以门徒的翻车现场作为一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到底是如何呢？第一集，心里还是鱼丸，到底是笨还是硬呢？我们看的经文是哪里呢？
马可福音6:45-56。
那么马上来一道热身题了。没有信心，灵命枯干，是因为恶劣环境或者际遇造成的吗？还是说 No 有别的原因的？
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着什么环境啊，周边的人事物啊，只能怨自己。怨自己什么呢？小信。拿我来说，很多时候我的灵命枯干，信心软弱的时候，省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呢，哎呀，对照着圣经的话语，发现自己实在是目光短浅，而且很容易看周围的环境，有时候也不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就心里鱼丸，不信主的同在。
环境其实只是显明信心，而不是制造软弱。因为风浪再大，环境再难，都不是我们灵命枯干的原因。环境只是把我们里面本来的信心的大小暴露出来。就像疫情，很多的信徒会说呀，没有聚会我就软弱了。其实当我们不能出门的时候，可以在家里读经祷告灵修，也可以在网上听到。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环境这么糟， 而是要问主啊，我在这里面还有哪些地方不够认识你。当我们灵命枯干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只看神迹而不认识主。应该每一天在经历神的恩典供应以后啊，常常的默想来纪念主，说主啊，你是能平静风浪供应一切的主。刚硬比环境更可怕。经文上说这些门徒心里愚顽，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话迟钝，对神的作为麻木了，听了看了都不动心，所以一麻木了，再大的神迹也树立不起信心。
嗯，
所以我们要求神说，主啊，求你让我心不要刚硬，求你软化我，开通我，让我真的明白你，真的信靠你。
我们今天看经文是看门徒翻车嘛，然后这个问题是问啊，灵命枯干嘛。我觉得啊，原来能够察觉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已经是很感恩，因为知道自己有问题才会去寻找办法去解决嘛。
嗯，
这是最可怜的，就是第二个状况，就是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啊，熊乐，你最近信仰怎么样？你生活怎么样？
很
好。哦，还好了，我 OK 了，没什么特别。嗯，所以如果我可以觉得啊，我的灵命很枯干，就知道缺了点什么，嗯，啊，然后才会去想啊，是不是最近祷告少了，最近没有好好的去教会崇拜了，所以才会开始去想一些的办法去解决嘛。
嗯，
所以我觉得人呢，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可以自我察觉，嗯，才会重新走到神的面前，重新跪下，重新祷告嘛。
嗯，
回应几位的分享，首先像梁恩说的，第一个不要埋怨，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呢。另外熊乐，我非常欣赏你的观察点，意识到就是开启成长路的第一步了。如果你意识不到的话，你永远都没有机会成长啊。其实马可福音六章呢，一共有56节的篇幅，比较长，场景也转换了好几次，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几个不相干的独立事件，它是一个完整连串的故事。我们透过观察人物之间的互动还有神迹，可以发现不同人对耶稣的认识了解程度。所以呢，今天要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上文7到13节记载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人组成一队出去学习传道的工作。哎，最后他们经历了什么呢？
嗯，经历得很丰富。
嗯，
奉主的名赶鬼啦，甚至医治病人，传悔改的道。他们经历了从神而来的这些属灵的能力，他们是带着果效回来向主耶稣汇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了多大的神迹，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事工。
这个部分呢，也呼应了3章14到15节经文说，耶稣拣选门徒的时候应许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从数据上来看呢，经文记载赶出许多的鬼，然后呢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刚才你也说很成功，对吗？门徒的事工第一次来说非常成功，他们也遵循了耶稣工作的轨迹，主的能力被彰显出来。但如果我们停在13节，就暂时还不能下定论说耶稣差遣他们出去赶鬼治病因为工作很有果效，像今天的说法数字很漂亮，就反映门徒哎呀一定很明白跟随主的意义了。这点暂时还不能证明，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吗？门徒经历了赶鬼治病的全能，换作是你，你都会很迫切的想畅所欲言跟耶稣分享，哎呀，鬼都被我们制服了，那些人的病都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推断一下门徒心里的感受，多看几节经文，6章30到37节，推断一下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呢？
推测一下当时门徒的心情哦。刚开始回来他们很兴奋，因为是第一次独立的出去传道，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有很多的见证想和耶稣分享。另外他们也很疲惫，因为连日的奔波啊、服侍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身心灵都极其的疲累。还有他们会很期待回到主身边，向主来倾诉，来领受主的肯定和教导。那么当他们听到耶稣建议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也很欣慰，觉得很放松，感觉啊，我们的主这么的体贴我们，他这么的怜悯我们。他们希望到旷野放下重担，恢复能力。结果呢，人群来到了，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所以门徒的心情是急转直下。他们很失望，本来想和耶稣分享的休息的， 因为人群的需要无法拒绝，只能再一次的投入服侍。另外他们会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刚经历了一个高强度的服侍，还没有恢复，现在又面临更大的人群，所以这个压力剧增。
我根据你刚才的分享，再假设我打个比方，假设你一到家终于好不容易见到那个沙发了，
是
哇，准备躺下去的时候呢，有好几个客户轮流打电话找你，找你麻烦，投诉你，然后呢那么晚又没吃饭，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作为一个男生呢，首先应该是大声喊一声啊，然后会想扔东西啊，用十秒钟的时间把自己狰狞的模样呢变回一个微笑，然后是的，我在，怎么了？
假冒。
对对对，你幻想一下，他们非常累，然后呢还有很费力气的划船，好不容易到了安静的旷野，结果发现排队的人都已经在等着了，你忙了一天还没吃饭呢，所以呢，我们要进入门徒的内心世界。看一下到底他们酝酿着什么情绪呢？从35到37节呢，你看到发言权是由门徒启动的。他们说什么？这里是旷野，已经很晚了，散去吧，你们到乡下找吃的吧。然后问耶稣，你要我们去买200块银子的饼给他们吃？查考圣经，请你多带一点代入感，从上文记载的经文揣摩门徒心里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进入45到56的场景啊。熊乐，请你帮我们读一下45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的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45节有两个动词反映了一种紧急状况，什么动词呢？刚才你读的
催，
还有随即。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呢？
立刻，坚决，很快的，赶快让门徒先上船，因为群众要强迫他做王嘛。在约翰福音的6章15节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大批的群众要强迫耶稣做王，他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的。
我们光是从马可福音6章45节你未必看到刚才梁恩说的，所以呢我们要看约翰福音6章15节。熊乐，请你再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6章15节好吗？
好的，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刚才说45节用了很重的用词催，强制人一定要这么做的。耶稣的催促当然是很合理的，但合理在于哪里呢？其中一个看法，门徒刚刚参与了分饼的神迹，是他们亲手把食物分给群众的。那么你想想，在当下呢，群众是很兴奋的，甚至强迫耶稣你要做王，对门徒的灵命造成什么潜在危险呢？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现场，就很容易被群众的情绪所感染，而误以为跟随耶稣就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但是耶稣就马上催他们，是为了把他们从那个狂热属世的成功氛围给抽离出来，避免他们陶醉在神迹的果效当中。那么亚比该，你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吗？
就像显安老师说的，耶稣是要门徒躲避群众的政治弥赛亚狂热，他要保护门徒不被这个世俗的野心所污染。人们期待耶稣做王的时候，门徒们自然会想，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当然是做他的左右丞相大臣啊。然后耶稣还要独自祷告，在约翰福音6章15节那里说，他就退到山上去独自祷告了。也就是说，耶稣要进一步的领受父神的引导。另外，耶稣也不让门徒停留在这个神迹的兴奋里面，因为大家都把目光盯在这个神迹里面，所以群众对这些门徒也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或者会跟他们握握手啊，他们会啊摆摆手啊，他们会沉醉在那种虚浮的荣耀里面，所以耶稣就催他们，
还握握手呢，像个明星那样，12个明星啊。对啊，如果耶稣被加冕为王，那么他们几个人就将身居要职了，各种头衔啊、特权幻想都在脑海中浮现，所以耶稣要迅速采取行动，带领他们离开那里。我最近呢，常听到牧师传道人说， 到时候有机会你亲自问他吧。问谁呀？在哪里啊？就是将来在天国有什么疑问难题，请你亲自找神，请你亲自找当事人问个清楚。我们要承认，不是每一段经文都能找到统一的答案。耶稣为什么要催促门徒离开呢？是因为众人强迫他做王，还是因为另外一个说法呢？他们要去的地方叫伯赛大，那里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也许门徒不太明白耶稣的工作，所以不太想踏足犹太地区以外的地方，于是呢要强迫催促才肯动身。两个说法呢都是有它的可能性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他们的行程啊。耶稣催促门徒赶快上船去伯赛大，但是他自己独自留在岸上。46到48节，山上祷告的耶稣看见什么？你是怎么理解那种看见的呢？手上有圣经吗？亚比该，你找到出埃及记3章7节吗？
出埃及记3章7节，耶华说，我实在看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也听见了他们因督工的声音所发的哀声，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们记得这节经文当中有个动词，也是看见。那么回到第6章的场景，到底耶稣看见什么？
我们在6章48节的经文很清楚地看到，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耶稣基督是神，虽然他没有在场，但是他可以洞察，可以看见门徒的处境和需要。就如同出埃及记的3章7节，耶和华神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一样。
是。熊乐，如果你现在在山上独自祷告，你会看见我在海上痛苦吗？
不会啊，除非我有一个卫星的那个无人机在看呢、啊、用手机看无人机。
所以只有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才有这个能力的，在山上都能看见门徒有多辛苦。我再给大家参考一处经文，使徒行传记载一个想用钱买圣灵在城里行邪术的西门，可能多少都有点印象。彼得当时责备他，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最后彼得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看出跟看见是同一个字来的。那彼得是不是肉眼见到这个人被苦涩的嫉妒充满着呢？当然不是，彼得是通过灵性的感官，经过谨慎观察，知道这个人在苦胆之中。那么刚才请亚比该读的出埃及记3章的描述呢，神也不是旁观，他深知道，也包含一种认同，认同百姓当时在埃及真的很苦。这种看见也带来后续的行动，就是他呼召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那么回到今天的场景，耶稣的看见也伴随着行动的，他看见门徒的痛苦，所以他主动走进人的苦难中，与那些摇橹甚苦的门徒同行，拯救他们平静风浪。好了，我们知道耶稣看见门徒在艰难的困境当中，于是走进他们。49到50节又怎么样呢？摇橹甚苦的门徒他们在船上看见什么呢？
49节呢就很清楚地记载着，门徒呢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呢，以为是鬼怪，就喊叫了起来。因为经文里面说那是四更天嘛，根据资料说呢，四更天应该大概是凌晨3点4点左右。因为呢就是风很大，他们都很害怕可能会翻船嘛，然后就很痛苦啊，害怕会淹水死掉。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些人想啊，夫子在那里啊，为什么还不来呀、啊、然后终于看到的时候，哎，又觉得他是鬼怪耶。
对啊，我觉得马可的写作手法真的很幽默的。耶稣看见你们苦情，你们看见耶稣以为见鬼了，这个反差是很大的，大伙当时都怕得要命。补充一点，在古近东文化，海象征邪恶凶险混乱，所以在海上的门徒他们是很危险的，徘徊在生死之间的。但是主耶稣有权柄能力制服胜过一切，耶稣在给他们上宝贵的一课，特别留意48节，往他们那里去，走过他们去。新译本的翻译是赶过他们，吕振中的一本是在他们旁边走过去。你幻想一下，你体会一下，他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在你旁边走过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距离是很近的，是一种安慰，及时的安慰来的，也向他们揭示神的灵在。但是门徒以为见鬼，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懂， 他们有三个不明白，第一个不明白海面上行走到底是什么回事，第二个也不明白耶稣从他们身边旁边走过是什么意思。耶稣说
是我，不要怕，
说了也还是怕的，说了也还是不放心的，就是代表他们听不懂神的圣名，
不认识神。
对，六章很有可能是同一天发生的，那就算不是一天也是短时间内的。一天之内你奉耶稣的名赶鬼，你又经历五饼二鱼，门徒为什么还误以为见鬼呢？反映他们内心深处对耶稣的认识存在什么问题呢？
他们还是停留在神迹奇事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对我们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身份还是不认识。你看他们见过了神迹，但是他却不明白神迹背后其实是神，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神。因为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是这样写嘛，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呢还是愚顽。你看人的心里愚顽啊，刚硬啊，他不知道天上的耶和华神和现在你所看见的主耶稣是同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那个时候应该不懂三位一体吧？
对对，完全不懂，没有概念。
所以你看人的信心就是一遇到苦难就忘记了，甚至就不认为主是全能的了。
也许呢，我们多少都跟门徒一样吧。
一样，
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哇，太棒了，邪灵被制服，病得医治。但是真正的信心应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再次说，今天我们要多一点代入感，走进门徒的内心世界。五十一到五十二，他们当下的惊奇、愚顽，怎么暴露属灵光景响起的警号呢？亚比该，你对他们会不会多点认识呢？
这些门徒啊，他们经历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可是心却不回转，这就是一个白白的经历。他们的心里愚顽，就是他们属灵认知是硬化的，是麻木的。原文这个愚顽就是心变硬，灵里麻木，对神的作为不敏感。就像今天的信徒听到很多却不动心，服侍很多却不敬畏，神迹很多却不认识神，麻木其实就是灵命死亡的一个前奏。第三个警铃就是他们只信耶稣能做事，却不信耶稣是主。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他们看见耶稣能够赶鬼医病，他们却不信耶稣是掌管自然的主宰，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有能力的老师，却不接受他是一个超越一切的神。风浪一来就害怕，耶稣来了还以为是鬼怪，风浪平静了还依然惊奇不明白。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铃，就是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热心，其实心都枯干了，也不渴慕神了，只在做那些圣工上。当我们经历很多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越来越不感恩，越来越麻木，一遇到难处的时候，一遇到险境的时候，就会慌，就会愁，立刻的靠自己。所以知道很多的圣经的道理，并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
听到这个警号，听到这个警铃了吗？神迹不是为了博取人的眼球，神迹是为了让门徒、让信徒敞开心门认识基督。我们不能期待一位只会替你消灾解困的主，跟随耶稣还是会在风浪中摇橹甚苦的。但我们不是要寻找成功的神迹，我们要寻找的是施行神迹的源头。
天黑了，风浪来了，你们拼命摇橹，摇了一夜，手磨破了，胳膊酸了，浑身湿透，四更天是最黑最冷最累的时候。
你一边摇橹一边喘气，脑子里闪过什么念头呢？
啊，耶稣怎么还不来？他不知道我们在受苦吗？
完了，今晚可能要死在这里了。
五饼二鱼的事是做梦吗？
由你来告诉我。
是你行走在海上，
你可以发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
你知道我不能够没有你。
我们会
在节目里把你的想法读出来，
让这艘船上的门徒
彼此听见彼此的声音。53-56节，耶稣跟门徒上岸以后遇到什么人跟事呢？我常说马可的写作手法真的是很幽默的，到底他的铺排有什么用意呢？
他们呢上岸以后呢，一下船这可以呢看到一些人呢，哇，一下子认得出啊，耶稣是在那里呢，跑到一带的地方，听到他在那里呢啊，然后就带一些人过去啊，用褥子呢抬那个人到那里，让耶稣去医病啊。在去的地方呢也有很多的生病的人呢，摸一摸那个衣裳呢，然后就可以医好了。
大家读到53-56节，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呢？行程改变了，有没有发现呢？本来是往加利利湖的东面伯赛大，现在去了西岸，更改的原因不清楚，真的不清楚。但是清楚见到耶稣事工的拓展，从犹太传统地区迈向同时有外邦人犹太人居住的格尼撒勒，还见到相当幽默的叙事手法。他们一下船，像你说的，众人是用跑的，听到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去。马可是很刻意把两类人放在一起的，一类是刚才说跟随耶稣经验过神迹的门徒，一类是对耶稣不太认识，只怀着单纯的信来寻求主的人，一类呢是在困难中看见耶稣以为见鬼的人，但一类呢是一见到耶稣马上把自己的困难通通带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的人。那请问你是哪一类人呢？很快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为什么耶稣要辞别呢？为什么不能带着门徒一起上山祷告呢？耶稣的不在场给门徒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属灵操练呢？
一方面肯定是要门徒独自的去面对学习，在主不在场的时候我们是要凭什么呢？肯定是要凭信心来信靠主。那主不在船上却在海上，如果你在患难中就在你的患难中，如果你在疾病中就在疾病中，主都在那里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一些属灵的操练就是三方面，人总是眼见为实，所以呢很多时候主就要训练我们的信心，不是要依赖我们的这个感官，你看见了你才信。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倚靠的心。你看他摇橹甚苦的时候呢，他们呢有没有呼求主信靠主呢？还有第三，主是行神迹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但主也是掌管自然超越风浪的那一位耶和华神。
耶稣的辞别他不是不爱也不是不管，他是要拆毁门徒对耶稣在场的一个依赖。耶稣不在肉身中他仍然掌权，就像梁安老师说的，我们不凭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操练我们依靠主的同在，其实是让我们真正的来依靠耶稣的全能，就是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真正的学会信靠耶稣。
可以想象一下门徒经历这么亢奋的一日呢，可以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有耶稣呢，经历过五饼二鱼的事情呢，会觉得哇，有耶稣在身边什么都不用想，抛给耶稣就行了。所以呢就进入另外一种的怠惰的状态。耶稣让他们在海上面经历一个风浪呢，就是让他们重新的去经历人生的不容易，耶稣掌权还有自己经历的部分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耶稣允许门徒独自面对风浪，这个操练最终指向一个结论，门徒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从一个倚靠神迹的跟随者慢慢成长为一个认识基督明白基督内涵的使徒。那今天谢谢你收听节目，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6-45-56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拜拜。
你不舍得我